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今日是由普贤佛学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讲经法会，经题是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简称《心经》。心经好多人都睇过，甚至好多小朋友都识背。心经嘅经文虽然好短，只有260个字，但系喺短短嘅260个字之中，就将我哋自己嘅本来面目讲晒出嚟。其实呢部心经就是讲我们自己，因为整部心经就是讲法身，明白了法身之后，就即是明白了自己，因为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法身，见法身之时就叫做悟。可惜我们现在是迷，迷的时候就叫做众生。众生是由五蕴的众缘所生，所以叫做众生。有生必定有灭，无生就无灭，这个是有为法的定律。有为法是有生、住、意、滅四个相，众生由有生命的开始就叫做生，由生到滅中间所存在的一段日子叫做住，住的时候不是常住，而是已经开始慢慢变坏，叫做意。生命完结的时候就叫做滅。生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和合之后所存在的一段时间就叫做住，因缘散了之后就叫做滅。众生就是这样，由业力的因、五蕴的缘和合而生，存在的时间有长寿有短寿，而且无论长寿短寿都必定经历老同埋病，仲有忧愁同埋悲哀。老同埋病是伤我哋嘅身，忧愁悲哀是伤我哋嘅心，这个叫做义又叫做坏。寿命完结的时候就叫做滅，滅了之后再由业力和五蕴的因缘和合再做众生，再有生、住、坏、滅，滅了之后又再生，生了又再滅。众生就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散滅而死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可惜我们一啲都不发觉生灭无常的道理，见到别人有病，见到别人死去，听到之后只是哦一声，好像别人的病苦、别人的死活同自己毫不相干。病与死对于自己来讲是很遥远的事，等到忽然有一日大病到来的时候，先至懂得害怕，先至懂得问为什么这么快轮到我。其实我们由出生的一日已经步向病苦和死亡，这一句说话不是只有佛教才说， 这个是有违世间的定律。佛教只不过提醒我们在生死无常之中找出那个无生死的常，在生灭的有为法之中找出那个不生不灭的无为法。所以佛教是积极的，一啲都唔消极。生死嘅有为法叫做有，即係有生死咁解。不生不灭嘅无为法叫做空，又叫做法身，又叫做真如。喺楞严经嚟讲叫做常住真心。喺法花经嚟讲叫做实相。喺花严经嚟讲叫做一真法界。在圆觉经来讲叫做圆觉妙心。在涅槃经来讲叫做佛性。禅宗叫它做本来面目。心经就叫它做诸法的空相。简单讲一句就叫做真如心。所以佛教讲的空不是灰身灭子，什麽都没有，又不是外道所讲的断灭空。外道的断灭空是人死如灯灭，所以他们不讲因果。不明白的人听到个空字以为什麽都没有，一片空白，反而怕起上来。例如虚空，虚空是无为法，虚空无相，空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无虚空。所以佛教讲的空字不是什么都没有那解。生死是一个法，无生死亦是一个法。生死的法人人都看到，无生死的法我们凡夫看不到。但是你不可以说没有无生死的法。无生死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又叫做真如心。什么叫做真如？无妄就是真，不变就是如。真如心是对我们虚妄的妄想心来讲。法身是对我们有生灭的色身来讲。其实法性身、真如心都是一样，不是两样。我们现在先解释一下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的经题。什么是波耶呢？波耶这个名词大家都听得多。大智度论话，波耶是一法，佛说种种名，随诸众生力，为之立二字。若人得波耶，以论心皆灭。波耶又叫做法身，又叫做自性，又叫做实相，又叫做空。若人得波耶，以论心皆灭，即是说要识下我们的以论心，波耶先至现前。以论心就是指我们分别计度是非人我的妄想心。有分别计度，有是非人我，先至有以论。没有分别计度，冇是非人我，就唔会有议论。所谓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就系得波耶之时。所以只要我哋嘅心静咗落嚟，不思善，思善亦系妄想；不思恶，思恶亦系妄想。正如摩时，波耶就现前。波耶是梵文，即是印度文。 点解唔翻译成中文呢？古人翻译佛经有五不翻，其中之一就是尊重不翻。例如波野，如果翻译成智慧，世间人就会将波野和世智辩聪混淆。其实波野和世智辩聪不同，世间人的所谓智慧只是世间聪明，世间的聪明有时仲会增加烦恼。你发明多一样嘢，就多几个弊病。况且聪明不敌生死，亦唔能够避免轮回。枉聪明。佛法上嘅智慧包含觉性，觉一切法空，觉一切法无我，这个就是觉。譬如一个睡着觉的人，在睡梦之中执着梦中的一切境界为实有，又执有梦中的众生。到他醒的时候，发觉梦中的一切原来空空如也，不是真实。醒就即是觉的意思。正道歌话，梦里明明有六趣。在我们这个人生的大梦里面，明明有六道的众生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如果你醒觉，觉悟之后，不但没有六道的众生，根本连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。所谓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觉即是菩提。所以六祖菩萨称波野为菩提波野，觉善就修善，觉恶就止恶，觉生死就没了生死，觉烦恼，烦恼亦断，觉涅槃就不会住于涅槃。所以波野能够断烦恼，了生死，成佛道。三世佛都是从波野而出生，所以波野又称为三世佛的母亲。波野地位尊重，单是智慧这一个名词不能够表达波野的尊贵重要，所以不将波野翻译成中文，仍然保留波野这个梵音以表示尊重。波野又分实相波野、观照波野和文字波野。这三波野，我以前讲六波罗蜜的时候已经很详细地解释清楚，现在再详细讲的话恐怕时间不够，所以不再重复讲。另外各位如果想清楚了解什么叫做法身，法身又有什么功德，可以再重温一下我以前讲的普贤行愿品。在普贤行愿品里面，我亦曾经很清楚地解释，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有三个身，就是法身、报身和应化身。波罗蜜多解做到彼岸，彼岸就是佛地，此岸就是生死。悟的时候就是彼岸，迷的时候就是生死。凡夫有妄想执着，因妄想执着而造业，因造业而受六道轮回的果报，所以有生死。波野能够破凡夫的妄想执着，渡过生死的苦海，到涅槃的彼岸。波野波罗蜜多，全句的意思就是智慧到彼岸。心不是说我们的肉团心，又不是说我们 分别计度的妄想心。心字若果连接上文，就是波耶波罗蜜多心。这个波耶波罗蜜多心，佛和所有众生都是一样平等无二，只不过佛就见到自己的波耶波罗蜜多心，而我们还是迷而未见。心字若果连接下文，就是经字的形容词，将六百卷大波耶经绝要缩小成260个字的经文，文字虽然少，但是它的重要性就等于人体的心脏一样那么重要，所以叫做心经。经是解做路径的解，依住经中的义理修行，可以破凡夫的我执，破声闻缘觉的法执，再用无所得心去修菩萨行，直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古德话，一卷心经成佛有余。所以心经是一部属于大乘的经典。心经的文字少，而义理非常之重要，不但是大波耶经的心脏，亦是三藏十二部经的心脏。我们看看金刚经讲，应如是住，就是讲住于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波耶波罗蜜多心。圆觉经讲，圆照清净觉相，清净觉相就是波耶波罗蜜多心。楞严经，楞严经是所有佛教徒所应该看的一本经。楞严经与观音菩萨以根圆通为纲要，而以根圆通就是讲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就见到自己的本来心。花严经讲一真法界，又是这个心。法花经讲一实相，又是这个心。净土经讲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又是这个心。甚至在修正上讲实相念佛，实相就是波耶波罗蜜多心。所以心经可以讲是三藏十二部的心脏。释迦世尊说法49年，目的不外是想人明心见性。所以心经又是释迦世尊说法49年的肺腑之言，唱佛本怀。难怪心经的功德无量，神力无量。我们佛教无论超度仙人、放蒙山、洒净、出家人的早晚课，都一定要诵心经。以心字来做经题，真是非常之贴切。唐三藏法师原装奉诏译。唐是指唐朝，唐朝是佛教的黄金时代，六祖菩萨是唐朝人，马祖、林济、白象、黄伯、曹洞都是唐朝人，所以唐朝的佛法出好多祖师，唐朝的法师亦好多，圆庄法师是其中的一位。三藏是经藏、律藏和论藏。经藏传定学，律藏传戒学，论藏传慧学。戒定慧称为三无漏学。 无漏，即是不会漏落生死的解。从前的法师分得很清楚，通达经藏的称为经师，通达律藏的称为律师，通达论藏的称为论师。如果经律论三藏都通达的呢，就称为三藏法师，以三藏之法作为自己的老师，又以三藏之法而为人的老师，就叫做三藏法师。圆藏即是圆藏法师，西游记所讲的唐三藏就是指圆藏法师。西游记又叫做大话西游，讲圆藏法师去印度取经的途中遇到好多妖魔鬼怪，里面好多故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其实这部大话西游是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改编，加插一些神神化化的色彩，甚至丑化出家人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圆藏法师去印度参学的真实事迹，最好是看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圆藏法师俗姓陈，父亲是有名的望族。法师好细个的时候已经好聪明，所读的书籍如果不是真正有道理的，他都不愿意看。法师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，于是跟随他已经出家的哥哥在净土寺住。当时隋炀帝派考试官郑善果负责选录27位对佛经有研究的人出家，而年龄只有13岁的圆藏法师好想参加考试，因为他好想出家，但是未够年龄，于是在寺场门口行来行去都不知怎么做好。考试官郑善果见到他就问，你在这里行来行去是不是想出家呢？法师就答话，是，我好想出家，但是我未够年龄。考试官就问，你这么想出家，究竟你有什么志愿？小小年纪的圆藏法师就答话，我的志愿是少龙佛种，发扬光大如来的教法。当时的考试官听到这番说话之后，觉得这个小孩子好有志气，好有善根，亦都好有智慧，就说，好，虽然你未够年龄，我破例取录你。由于这位考试官慧眼识英雄，成就了圆藏法师出家，成为日后佛门的龙象。圆藏法师出了家之后很勤力研究经典，23岁就升座说法，但是对经典存有很多疑问。他认为可能是译本不完整的关系。圆藏法师又认为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如果想彻底搞清楚佛经里面的疑问，一定要去印度求学。于是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道中人商量上奏朝廷，请求批准去印度留学。但是朝廷不批准，大家就好心灰意冷，只有圆藏法师一个人再接再厉，再上奏朝廷又不批准。在没办法之下，圆藏法师于是立定决心，在唐贞观三年八月由长安偷偷出发去印度。当时去印度不是好像现在那么方便可以坐飞机，是要靠步行去印度，所经过的路途 就是今日的丝绸之路，路途是非常之遥远，而且很危险，要经过险要的高山、广阔的沙漠，还有死亡陷阱的流沙河，所经之处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四周没有一个人影，路上见到的只是白骨。但是法师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，终于在唐贞观七年，即是前后步行了四年，才到达印度，并且在当时的最高学府罗兰陀寺参学。寺里面的住持戒言论师是一位106岁的老和尚。这位老和尚对于无论世间或者出世间的学问都非常通达，但是他患上一种病，病发的时候非常之痛苦，他曾经想绝食自杀。有一晚，他梦见文殊菩萨对他说，因为你过去世曾经做国王，杀生太多，所以今生招感病苦。你既然通达三藏，一定要将你所学的传授给人。将来有一位大唐国的出家人来这里参学，你可以将你所学的传授给他，使到佛法流传到东土，那你的业障病就可以渐渐消除。戒言论师自从发了这个梦之后，知道自己宿业难逃，唯有耐心等这一位大唐国的僧人出现。没几耐，果然大唐国的圆庄法师来到。戒言论师一见到圆庄法师，欢喜到流出眼泪，于是将自己所学全部传授给圆庄法师。圆庄法师学成之后，在印度弘法好成功，亦都好有名气。在唐贞观19年返去中国，当时唐太宗亲自出城迎接法师，知道法师在印度带了很多佛经返中国，就请法师在弘福寺翻译佛经。圆庄法师在去印度的旅途之中，有大部分时间是被困在沙漠之中，真是九死一生。沙漠的风沙很大，大到连只马都不肯行。圆庄法师食是在风沙之中而食，瞓是在风沙之中随地而瞓，所以法师感染到风寒入骨。到法师晚年的时候，风寒发作，骨痛得好厉害，而圆庄法师亦都知道自己风寒入骨是不会长命的，所以他老人家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译经。圆庄法师一生弘法利生，直至到65岁他老人家就圆寂。古人千辛万苦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都是为了求取佛法。现在的人就有福得多，只要舒舒服服地坐在屋企，就可以看到印刷精美的佛经，甚至有录音带，有录影带，又有光碟，又有好新的电脑科技，一按掣就可以听经，可以睇经。但是有没有人肯真正地去修行呢？不是没有，不过非常之少。因为现在的人喜欢打五欲六尘的妄想，科技越发达，越讲享受，越接收多些资讯，就越多妄想，再加上善根浅薄，对佛法亦不寻求了解，所以讲到修行上的成就就不及得古人。 另一方面，亦冇人肯学经。真正学经，系要经过十年、二十年嘅专心研究。讲经之前，又需要好几个月嘅预备功夫。但系而家嘅人冇咁嘅耐性。有人曾经问我，学经要注意啲乜嘢呢？第一，要放下名利心。放下咗名利心，你先至会有耐性。第二，要多睇经。每一部经，首先要全部经文由头到尾睇三次，唔理佢明抑或唔明，总之由头到尾睇三次，然后先至开始睇注解。睇注解，我会以古德嘅为主，或者以现代有修有证嘅大德高僧为依归。初初睇注解，先拣选两本为主要，太多你会好乱。睇完注解之后，再全部经文由头到尾睇两三次，咁样你就开始有你自己少少嘅概念。嗰阵时，你更加要重睇几次呢两本注解。第三，要多拜佛同埋静坐，两者不可缺一。如果坐唔到，就经行。睇经系属于解，用功系属于行。要解行并重，先至可以默契经中嘅道理。所以睇经同埋用功嘅时间，最好系一半一半。第四，讲经嘅时候，应该以经嚟印经，即系引其他佛经嘅经文嚟印证呢一部经，尽量唔好用世间其他嘅理论嚟印证经文，因为只有佛经先至系导人出生死，世间嘅理论唔会导人出生死。希望大家能够发心。学圆庄法师披起袈裟，笑容佛种，发扬光大如来的教法。那这部心经又是怎样得来的呢？圆庄法师出了家之后，曾经在四川成都的一间寺院挂单。他挂单的时候遇到一位老比丘，这位老比丘全身都生癞，冇人敢接近佢。唯有年轻嘅圆庄法师以一个同情心侍奉佢，为佢洗脓血，为佢搽药。冇几耐，呢位老比丘嘅身体康复。老比丘好感激圆庄法师，但系无以为报，只有自己曾经学过嘅一部心经。于是就口传给圆庄法师梵文的心经，并且吩咐法师，无论将来遇到乜嘢困难乜嘢危险，只要诚心念诵心经，就可以解脱险难。果然圆庄法师在去印度的路途之中遇到好多危难。圆庄法师每次都念心经，一念心经，灾难就解脱。所以心经的功德和神力不可思议。圆庄法师回到中国之后，就奉唐太宗的意旨，将心经翻译成中文，就是我们今日家传户晓的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。现在我们详细解释一下经文的内容。